警示，
本系列成为远距录音，我们看不到来宾，来宾也看不到我们，所以音质无法100%的掌控，
敬请见谅。
哎，我跟你说哦，昨晚在床上的时候啊，
你小声一点啦。
不管啦，我要 shout out sex。
欢迎来到 shout out sex，
这里是个你可以肆无忌惮讨论性事的地方。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 Shout Out Sex 无性不谈，我是茶。
嗨，大家好，我是在英国现在早上七点的玉。
你为什么要
强调？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是夏季时间结束，冬季时间开始，意思是说我从今天开始跟台湾的时差变成8个小时，意思是说我从今天开始更早起床1小时。
OK，原本是7个小时，然后冬天
变8个小时。对，
哦，我真的不懂为什么需要这种复杂的计算方式。欸，
好像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爱地球。
Okay. 是，我相信一定有很多其实很多原因，不然不会没事在那边提早1个小时或者是延后1个小时。好啦，对，没错。
但是因为这样我今天精神还不错。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这样其实是少睡1个小时。就是我们12点过后就会直接跳2点的意思。所以我少睡了1个小时。对，
可是
因为时间往前快，
睡眠时间是一样的吗？你的睡眠的
什么意思？
是一样的，
就只有差今天啊，只有差今天。
哦，哎，
他还是多睡1小时还是少睡1小时啊？
我真的不知道，
好，我每次都搞不清楚这个。
OK，
对
，whatever，anyways，
总之今天是10月29号，今天换成冬令时间，很开心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么巧的事。
没错，好，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了，我相信如果是有在追踪我们的人应该大部分会知道这号人物。
这让大家压力太大了吧？
为什么
不要这样？压力很大，就是啊，我不知道代表我可能不够努力追踪他们。
哪有？不是不是啊，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今天的来宾在这个产
业里面，哦，你说在业界，在业界，哦 ，yes，
对啊，
yes，
是在业界算是一个很出名的，怎么讲，算是一个标杆吗？这样讲会不会让他压力太大？但我是真的这样觉得。
嗯，
抱歉。
而且你见过他本人对不对？
对，我在是去年吗？有去，但是呢，我们等一下可以分享。我去年去参加的时候，根本就没有看到任何的任何的创作，因为被检举。对，就是作品展览被检举，然后我去的时候我还想说这个我到底应该要从哪里看，我还在想说是我太没有慧根吗？对，这是个小插曲这样。
好哟，那欢迎今天的来宾林文，欢迎你。
嗨
嗨，你要简短的自我介绍一下。
OK， 我是林文，然后我31哎，是这样吗？从这里开始介绍吗？
对对对，是，对对对，你是对的，很棒。
然后，其实摄影是我最喜欢的性经验，因为我觉得性对我来说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啊。然后，摄影跟创作打开了我很多东西。
嗯，
然后目前是顺性别男，但我觉得未来不一定，因为我有拍过一个 GV， 就 gay video， 然后是一个猛男台客演员。但他后来改变了性别，而这件事情启发我很多，因为我跟他还蛮熟的。我觉得可以用不同的身体或性别，在这社会角色上去感受这世界，还蛮幸福的。然后目前是泛性恋。
那除此之外，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是谁啊？有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一堆，你知道标杆之类的背后代表什么意思？
你们讲完之后，我就想说，我不敢讲话了。
但是我可是好，没事，你先说，你就是主要是在做什么啊？你的作品是哪些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事啊？等等。
其实上次你参加的那个展览的名称就很像自我介绍，它是名称是性爱摄影师。然后斜杠 slash 嘛，然后 AV 导演斜杠艺术家，就刚好是我的三个身份。性爱摄影师比较像是在拍摄各种素人的欲望的形状，因为我就想说我们平时会找专业摄影来纪念我们自己的人生的重要时刻啊，像是毕业然后生小孩或者是亲子，甚至我第一个摄影老师是拍丧礼的。然后我就觉得为什么 性爱这件事情，它明明是人跟人很亲近的关系，然后它不会用一个很正式的仪式，也可以用一个很正式的仪式来记录下来，所以我就立志想当一个性爱摄影师，来记录倾听这些可能更真实可是我们没有见过的自己。
我很想知道决定要当性爱摄影师之后，你找怎么找这些想要被拍摄的人？
其实只有第一组是我朋友，然后后来都是因为我开始参加了摄影展，然后参加一些展览，所以后来都是那些人找到我的。像刚刚我跟玉是吗？
对，
对，我跟他讲说才聊到一个我拍摄一个视障者，他看不到，但是他知道我的计划之后，他也很想用影像来记录他的欲望。但除了拍素人之外，我也有拍因为我之前做了一个 VR 跟身体相关的作品，然后就意外被色情影视产业看到，然后他们就说要不然我们去日本跟泰国拍一个那时候亚洲第一部的360的色情片。
哦，真的？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
你是亚洲第一部吗？亚洲第一人？
原本预计是是可能华语是第一人，但日本对，因为后来有卡到发行端的问题，因为你知道 VR 它其实是一条龙，它除了拍摄
okay, okay.
我没有拍出来，但是可能播放器，像你们有 VR 设备吗？
我有欸，我家有，是打游，就是玩游戏有 3D 的那个嘛，对不对？
对对对，就是360、所以对，那我觉得那其实因为我喜欢，我是做新媒体艺术，所以我就很喜欢玩不同的媒材跟不同的主题。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开心，就是可以去拍360的色情片，而且回来就觉得很荒谬，就是自己怎么会成为色情片导演，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生经历对我来说嘛。然后所以我在专业影视跟素人之间游走，然后最后就是我的艺术创作艺术家的这个计划，有做一个素人 AV 面试计划这样。
对，我记得。
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计划吗？
哦，素人 AV 面试计划，就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色情影视产业里的消费者观看者。那我就一个提问，就是如果你来做这个行为艺术，你来让我面试一次，你来成为生产者的话，你成为一个 porn star， 你会成为一个怎么样的自己？然后我就带着帐篷在各地方，假如说像那时候去香港或者是在台北高雄不同地方，然后让这些素人来做。有人说他觉得很像是一个告解的仪式，他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这样袒露过自己最深层的欲望，或是面试到最后其实感觉性不是只有性三色，还有很多是跟生命故事还有情绪相关的。
好有趣哦，我喜欢。
对啊，
我可以问一个有一点很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但应该可以问，
你可以尽情的问。
就是你的第一个计划就是那个素人拍影片那个
素人 AV 面试。
对，如果校友就是我们的粉丝想要拍的话，是可以直接联系你的吗？
可以，欢迎。
好不相关哦。
不会，
自己问出来觉得很好笑。
可是我要补充，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去看灵魂的摄影作品，我觉得那是很就是一个很另外一个层次，你知道吗？它不是就是我现在拿起相机或手机，我觉得就拍
你，拍你
之外，就我觉得是完全不同层次，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艺术成分，好难解释哦。就是会有很多的意象，不是只是影像而已，会有很多意象的呈现。然后我也觉得很好奇，就是这些意象，例如说可能会用苹果啊或者其他流动的东西，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你们自己去看啦，反正我就没有什么语言的能力这样。但是呢，你自己看就会知道，就它不是只是把你做爱的样子拍下来那么简单。所以这些东西是你指引这些人做的吗？还是就是你在拍摄的过程中你想象就是让他们做出这样，就你怎么有这些创作的灵感？
OK， 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跟不同人交流的过程。因为我其实是在拍摄各种欲望的形状。其实我那时候做性爱摄影师，因为我去巴黎的一趟旅行啊，然后我那时候住 hostel， 跟陌生人聊天，然后就发现，他是因为另一半过世才开始旅行，然后就聊着聊着，他就跟我说，他有点遗憾没有拍下他们亲密关系的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以为我听错，我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遗憾？就是大家不都很怕性照外流嘛，怎么会有这一层遗憾？然后后来才发现，因为我们都是摄影师啊，都喜欢拍照，然后生命很多时刻都是交给摄影记录，可是只有性是相对空白的。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 不多人真诚的看过自己，因为我觉得自拍是另一种语言，另一种摄影语言。其实自拍跟被一个你信任的人来拍摄是两种不同的状况。所以我后来就开始拍摄性跟爱。那你刚刚会看到那些主题，是因为后来我开始拍着拍着就发现，诶，其实大家的欲望的形状不只只有单纯香草性爱是一种嘛，可是其实也有可能有人体小便斗，或是 BDSM， 就是有人喜欢物化变成小便斗。那你有没有听过涂身吗？
涂身
没有。
对，就是把身体涂成另一种颜色。其实我在拍的当下我觉得蛮浪漫的，因为我们平时的性经验很少可以抚摸片对方的每一寸肌肤，可是肌肤其实可能可以是我们人最大片的性器官。然后他就是把对方变成是另一种颜色，叫做金色或银色，然后他每一寸抚摸过的痕迹都触觉都被视觉化，因为他摸过哪里就看得到在影像上。所以我觉得其实蛮浪漫的一个过程。然后一个人就变金色，一个人就变银色，然后他们拥抱或是接吻的时候，或是甚至进入彼此的时候，又会互相颜色的交错。所以你刚刚说看的那些主题其实不是我设定给他们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摆拍或是那种预设好的拍摄，它其实就是偏专业那一块，那个也没有不好，那只是另一种方法。那性爱摄影我是想要记录他们可能没这样子的角度看过自己，所以都是事前拍摄前深聊，然后我们得知他的欲望形状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玩一个不一样的。所以有时候是透过影像在记录他们的欲望，有时候是透过摄影来创造出一次新的性经验。
好有趣哦。那玉，如果你现在要给宁文拍的话，你会想要拍什么？
什么主题？
我想一下哦。
好难哦。
但我觉得我好像没有那么有创意。靠，怎么办？
我就在想说这很有创意耶，就是我怎么想得到呢？我想一下。
其实有时候未必是你们要现场想到，有时候是我们从爬书梳理过去的故事，然后慢慢推到说，那还有什么你没有试过？像假如说像你刚刚说有一组食物啊，在身上挤食物那一组，他其实是我们会想到那样做，是因为他们两个很害羞。他们那时候就是一男一女，然后他们那时候约我的时候还想说要先见面，又要怕我是怪北北之类的，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对，然后就见完面之后，但他们还是会紧张，因为他们很常自拍，可是没有给别人拍过。所以我们那时候那叫什么 brainstorming 嘛，就是想到说，要不然就是他们两个人都蒙眼，然后我像是厨师一样在他们身上挤食物，然后他们用其中一个人用像是用餐具，身体有一些器官可以当餐具嘛，喂对方吃，然后再把彼此吃掉。所以像这些有时候不一定是先前他们讲好，而是我们在聊生命彼此的故事之后决定出来的，慢慢讨论出来的。
你的脑袋很性感我好想要进去你的脑袋里面看看长什么样子哦，好有趣哦。
我觉得你很会，
你很棒
你很会讲话，因为我之前其实有一度觉得自己是自信恋，因为我就觉得大家在练身材或是想办法让身体变成一个主流价值观的性感，可是我就觉得其实脑袋也需要锻炼啊，脑袋也是一个很性感的器官。
没错。好，
好，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我觉得这真的是，你觉得这是可以锻炼来的吗？还是这是天分？因为呢，
我们这里开始改讨论自信恋的部分。
不是，我想要分享，因为像你刚刚讲的那些，我就觉得我的脑袋很像一个，就是很像被一个框框框住，我没有办法想到框框之外的东西。
箱子以外的东西，
对，先没有办法想到箱子以外的东西。就像我妈妈也会画画，然后她之前想要办画展，然后她就叫我们帮她想那个画的名字，然后她就给我们看画嘛。例如说有一张蓝色的，我就说这个是大海，然后如果有一张红色的，我就说这个是月经，就是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发现，然后像我
月经很箱子以外吧。
不是的，那没有啊，那就是你知道红色就是等于红色会有出这个地方蓝色就是蓝色
但妈妈可能会说热情，
对，然后是我姐姐她就说一些深渊之类那种你知道就是除了框子以外
意象词，
对啊，我就觉得这怎么练呢？我就总觉得我脑袋就是没办法去到一个它不应该在的地方
去的地方。
但其实我本来也是这样的人因为我不是一个对我现实生活中不是一个 很大胆或是很情欲旺盛的人，但是我觉得摄影对我来说很像是我的第二个身体，然后去倾听这些。举例来说，我拍人体小便斗的时候，其实我很惊讶，因为不是女性主义有很多时候探讨就是物化的不好这件事情嘛。可是有人就是自愿被物化，而且物化到高潮。然后我也是认识了他才知道说，他之前我们在开幕茶会的时候，他就说他想要来喝茶，就是喝不懂的茶。然后我就说，艺廊怎么可能有人敢在艺廊尿尿在你的小便斗里？
嗯，
就他喝掉这样子。对，但是后来也是意外的，他说他人生喝过最多杯茶的时候，就是在那次艺廊的艺术经验里面。对，所以很多我也是很多透过摄影才慢慢打开世界跟视野，才发现哦，原来这世界很大。然后我很喜欢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最完美的世界的状态就是喜欢自己的特点，然后跟欣赏他人不一样的地方，类似这个话，我忘记那句话怎么讲了。
嗯，
就我觉得差异性跟多元性是很性感的。
嗯哼，
同意，喜欢。
那你会怎么为本集，就是你等一下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些内容取一个名字？我相信以你的脑袋，应该会有很酷的名字可以出来，可以帮我们增加一些点阅率这样子。
我真的很好奇，你们真的会用这个名字吗？
你讲我们就用啊。真的假的？
因为我其实是用视觉去想象这串文字的，因为其实标题是用看的嘛，不是用听的，所以我那时候想的是，
我准备打下来。嗯，你说
真的要打下来的？上引号人体变斗顿号填满顿号 BDSM 顿号自由顿号恋足顿号遗憾顿号徒生顿号思念顿号耶罗顿号静心顿号做爱顿号凝文删节号下引号。
好的，我现在笑你们一起，因为我根本就只打了人体变斗这几个字。
等一下，你太快了，我来不及。
我传给你们了。
他中文不好。对 ，OK， 为什么会想要这样取啊？因为你觉得要让大家知道所有的元素吗？
不是，是因为我刚刚有强调，所以我觉得我缘分很妙。你们刚刚聊的那个多元性，就是我想带到这个标题。然后我是穿插两个重点，一个是欲望的形状，就拍摄各种性癖好，假如说人体变斗、BDSM、恋足、徒生这些。但是我还穿插中间穿插一种不同的心理状态，假如说是填满、自由、遗憾、思念。我觉得很像是我摄影的里跟表啊，就是我表面上好像在记录各种性阶级，就是各种性癖好，但底层其实是那些人类共感的情绪，是我把它穿插在一起。然后最后凝文是我希望它可以变成是一种欲望的形状，或者是某一天它可以变成是一种心理状态，对自己的激励。
这个沉默是我们真的被震折了。好厉害哦，什么意思啊？
可是你们想说其实标题没办法那么长。
没有，这就是标题了。谢谢我们的小帮手，这就是标题了。谢谢大家，让我来念一次：人体变斗、填满 BDSM、自由恋足、遗憾、徒生、思念、耶罗、静心、做爱、凝文点点点。
对，
好厉害哦。
没有，我只是在想说，就是你看性嘛，可以用很新山色的角度来看它。
没错，
如果你只看这些影像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哦，就是很令人兴奋等等，但它背后是代表着就是这些情绪。
而且我真的超喜欢你们这个提问就是用一句话，因为让我想到我以前上课的时候，视觉传达训练有一堂课就是要说用一句话来讲一部电影，然后我们就要去发展出很多句话，然后让我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有一个修女被强暴了，却意外获得人生第一次性高潮。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觉得它引起了我的问号，跟好像会让我想探讨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有余韵的句子。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你们这个提问的好好，就是好像回到那堂课在训练说我想要做一个怎么样有视觉感，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人体变斗啊，这些好像有一个形象在，可是又可以看到那个形象背后的情绪。
OK 啊，好了， 这个
你知道我很害怕答话，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答话就觉得自己很笨。
对，我刚刚在讲，我就想说
就觉得那个讲话的格度差好多。Oh my god，
展示我们两个主持人有多么的那个知识文化匮乏，
让我压力很大。好啦，
我们那个开场介绍才让我压力大吧。
为什么会想要上我们节目分享啊？
哦，因为上次有约你们来现场聊，然后我觉得这次个展我想说如果在先前，因为上次是现场看到展览，但是很好笑，你们刚好看到展览结束死掉后的遗照。
对，遗照
就看到一个尸体。
因为刚刚查讲的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可以再讲更清楚一点当下发生什么事情吗？
OK， 那次展览我觉得很特别，就是我现在摄影不是在显影人的各种面向嘛，可能是没看过我自己嘛，然后那一次我就把那个空间刚好是地下室，我就把它当然是片场，把展场变成片场，就是拍片现场。然后想说好像可以把显影人这件事情变成显影空间，如果我不是只是显影一两个人的私底下的不可见的样子，而是显影一群人不可见的样子会是怎么样。所以后来那28天就像是拍片的28天，就是每天都有不同的欲望的形状的展演。所以一开始可能有茶会那天有人体小便斗来嘛，然后还有伊朗都有签名嘛，就会有一个人体签名簿，就它这是一个全身赤裸的，然后让人用书法写在他身上，这也是一种欲望的形状。
嗯，
然后还有神符结合投影，还有很多主人带狗狗来看展，就是人形犬。
嗯嗯，
所以现场是一个很欲望多元奔放的，我觉得是一个像是一个情欲乌托邦吧。但是你知道这个多元一定会引来，因为后来人太多了，就是伊朗老板有跟我讲说他第一次开到，就是第一次有开展，就是还没有开展就有人在外面排队要看展。我觉得欲望的驱动力真的很强大。对，然后就后来就没想到这么多的参与者，最后一个参与者是警察。就警察也来了，其实警察也蛮可爱的，他还跟我说你知道什么是好的艺术吗？然后我就问他说什么是好的艺术，他就说就是不能漏三点的。可是这句话其实很尴尬。
警察是这样说哦。
真的，我真的没有曲解他的讲法，但是我必须要说不是所有的警察都这样认为，是刚好那个警察这样说。而且说的那个警察后面就有一幅三点全裸的少女画。所以我觉得这也很有趣啊，就是在影像史上面好像画作的裸体跟情欲比较容易已经慢慢被大众接受了。
对，
就是影像可能它更接近真实，它就会跟情色或色情的界限让人更难以分辨。但这也是我觉得这个创作暧昧有趣的地方。但是后来也有趣，因为后来我隔一天就做一个行为表演，它就是一个很像你们知道丧葬文化丧礼啊，前面有时候会有跟一些情欲表演，就是一些钢管舞相关的。就是色跟死亡，情欲跟死亡，性跟死其实蛮常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后来我就做了一个算是一个葬礼的告别式吧。结果没想到那个告别式后来那个狗狗，就是有一个其中一个狗狗就跟我说其实有警察来看。所以意思是说有些警察是反对，但有些警察是享受在其中。就他是真的是观者来看展，他不是一个征讯的状态。然后我也觉得更惊讶的是这一次的创作一年半之后，这个创作新的创作已经有警察来参与我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记录公权力的这个界限也是一部分啊。所以那时候查来的时候就刚好看到遗照尸体的部分。
对，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我就很想要知道我到底应该要看哪些东西，你知道如果看错东西就会显得太
对，看着一面白墙然后说很有艺术。
极简主义
用什么角度去解读这个艺术。
而且那一次在导览你的时候其实很像在导览视障者，因为我一场是导览视障者，我必须因为他看不到任何东西，然后我必须用口述影像的方式让他跟他讲说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什么。所以那次也是我讲这里有什么这里有什么。
没错没错。
那其实也真的没有。
对。
对啊，很可惜。
那这一次的计划是什么？就是这次想要上节目来分享的计划。
因为上次做那个展览原本是展场变片场嘛，但是后来意外的发现它变成是一个社交场。 就是在欲望的流动下，很多人假如说有一只可能狗狗认识了新的主人，或者主人认养了新的狗狗，这样是多了很多人跟人的连结。那我觉得这个点很有趣，在体验艺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身体是很重要，身体跟人跟人的关系是很重要。所以这一次与其说它是展览，我觉得不如说它是酒吧。你们知道
酒吧？
对，它是沉浸式的酒吧。你们到时候哎，一定要来哦！
邀请
你们来，
我会的，我会的。
对，就是来微醺的，就是开启一种感官经验之后，然后去体验情欲创作。然后，因为台湾有一个历史文化，就是以前叫做花厅，花朵的花，然后客厅的厅，然后后来转换成酒楼，喝酒的酒，然后楼层的楼。它的意思就是，以前你们知道像欧洲的沙龙，就是一群文人雅士，然后再请可能哲学家或艺术家来聊一些前卫的思想。那台湾的沙龙就是酒楼，所以他们就是会在边吃东西边看一些表演，那些表演可能有色可能无色这样子，然后边谈论一些前卫的思想。所以这次的主题叫食色性也嘛。其实这次的展览比较像是一个 LGBTQ 我要重讲，我每次都会打结，很像是一个 LGBTQIA+ 的酒楼，当代版的酒楼。你可以在微醺里面，然后用身体或是用大脑去感受艺术。
所以是一个沉浸式体验。
对，其实观者
是真的会有酒，对吧？不是想象的酒。
真的会有酒？我刚刚讲太多抽象的东西，是不是？
就感觉进去，然后要自己想象自己围裙的样子，
自己想象自己围裙了，
好好笑。
哦，所以是真的会提供大家酒精，然后
对，因为这次因为上次有点太挤，太多人，然后这次是更像是剧场的形式，是用售票，然后进去之后你可以兑换一杯酒，而且那主题特调，我觉得喝进去身体这件事情，就像是进入你体内的艺术啊，所以那个这个展览是感官是无感的，酒也是一个创作之一。
OK， 那你对于就是针对这个计划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就是是因为前阵子，我记得前阵子有很多那种沉浸式体验的，什么微醺大饭店啊，然后
哦对对对，因为我看到
这种是因为
蛮多校友分享的，
对啊。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觉得可以做这个计划吗？
有一阵子我蛮喜欢，我常常觉得啦，就是艺术有很多种方式可以进入人的体内，然后我蛮喜欢沉浸式的创作。因为像视觉艺术太强调视觉了嘛，有点可惜。那我觉得我们有这么多种感官，而且你们知道之前我听 TED 的演讲有一个蛮有趣的，他就做了一个五感的量表，就假如说你吃美食可能味觉跟嗅觉开到很大，可是触觉可能就是比较小一点，他的感受力比较小。然后他就讲了，假如说开车就是骑车啊，然后画画，就是有各种的活动，五感量表都不一样。那你们知道什么的？他说只有一个，他想到了，就只有一个活动五感可以达到顶标是什么？
做爱。
对。
Yes， 我是艺术人。没有，
查刚想到了什么？
没有啊，你没有，你玉林想到什么？
玉林想到什么？我讲的，
没有，我刚刚还在想是要吃很酸的东西吗？好没有相关哦，怎么办？
无感，
我想说吃很酸的时候会流眼泪，就是顶标
啊，某种刺激性的顶标。
对，因为我都会流眼泪。
那吃辣嘞？
不会，我就只有吃酸的会。
哦，就是你个人呢、
啊？哦，我个人顶标。
OK， 对啊，做爱嘛。
对啊，但你吃酸的，你的触觉怎么顶标？
可能要摸那个梅子的纹路、形状之类的。
对，被你一说。
对啊，然后就是很有趣啊，就是因为像法国的性高潮叫做小死，法语的。是一个短暂的死亡，所以它好像把人的感官都开到一个极致。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如果在探讨情欲的话，什么样的媒介是最适合，我就觉得把五感都开起来。那我也试图在这里面做到一个很难做到顶标，但我尽力。
哈哈哈，那你可以分享每一个感官会被受到的刺激吗？
哦，可以，这问题好强。
因为我刚刚被挑战了那个吃酸没有触觉，所以我想要知道你的计划有多厉害。对，五官都可以刺激到。
好，这一次在呈现，假如说先讲视觉好了，大众最常接触到的视觉，因为 70% 以上的我们接受资讯都是透过视觉，然后这一次的视觉跟以往不一样的是，是用 3D 的效果来呈现。我觉得这很可爱，因为这个我用的 3D 是小时候的那种最 low tech 的科技，就是蓝红双色眼镜。它其实是一个快要被淘汰的科技，因为它戴上去之后，其实你的颜色会有点改变。虽然你看得到 3D， 但是你的世界的颜色被改变了。但我就刚好拿它这个异色空间的这个调性，视觉调性来做创作。所以想象你进去一个展览，然后戴上 3D 眼镜之后，你看人的颜色都被改变了，就好像戴了一层滤镜。然后你会看到有些影像是 2D， 有些是 3D， 然后甚至现场也会有，这样会爆雷。好了，就是现场也会有，可能会有真人的情欲表演。就它是，它不只是一个它会从影像走入现实。
OK， 但是视觉嘛，
对，这是视觉的层面。对，其实不小心就带到其他感知了。然后听觉的部分，这次有玩一个，我在拍摄各种欲望的形状的时候，就是前面讲的性爱摄影。其实因为我是做新媒体创作，不只是拍照而已，也会像之前有一个藏家很可爱，他就说他想要记录他们性爱的样子，可是声音也很重要。所以我就带那个 ASMR 的收音设备在其中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每当他戴上回那个这个件作品的时候，他就回到他当初性爱的那个体位，因为他是很 3D 收音的。所以到时候你们来体验这个作品的现场，那个叫 ASMR， 就是会有一个，你们听过 ASMR 吗？
吃东西的。
对，他有吃东西或者是各种很细微的声音。然后其实呢喃声或者是一些很细微的声音也有。所以这次听觉部分就会有声音创作，是 ASMR 跟各种情欲的，简单说就是欲望的形状的声音版。然后至于触觉，就是交给观者自在的连接。因为现场其实会有一些表演者啦，然后这次跟上有继承上次展览的一个特性是，我都喜欢这个展览不是一个展览，不是一个静态的在我跟你说话，而是你们可以对话，所以你们彼此观者跟观者之间体验艺术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种。只要在我列出两个，就是 BDSM 的原则，就是知情同意理性那些的情况下。
OK，
对啊，眼睛、听觉、嗅觉有讲吗？
嗅觉，
对，五感是什么？视觉、听觉、嗅觉、味觉。
嗅觉跟味觉比较偏向，因为这是实色性，所以
食物，
对，有可能会有食物跟，特调、主题特调这样子。
不可以剧透太多，大家自己去。
好，不可以剧透太多。
对，因为其实不同场次有不同的特殊主题之夜。所以像有一场是叫做私房主厨之夜，他其实是跟 Jack D 合作的，就是一个
这个我超有兴趣的啦，你可以多分享这个 part。 你都已经听到这里了，你应该是蛮喜欢我们的吧，
那记得听完要评分评论五星推爆哦。
不用了，直接上官网抖内就好。
OK， 那官网网址是 shoutout6.com.tw， 抖内可以收到我们爱的回馈，包含我们的手写明信片、精美周边商品，还能见到我们哦。
如果想要讨论更多，找到聊性聊爱的同温层，欢迎加入脸书私密社团 shoutout6 小友俱乐部。
你没有看过非异性恋的交友软体吗？
可能没有。看过是指用过吗？
对，或者是真的滑过它的界面？
没有，我没有。
没有。
或是你们比较熟悉的界面是 Tinder 的样子，对不对？左右滑，对不对？
对
对
对，我发现蛮多都是配对制的嘛。
对。
但是，我观察到这次合作这个交友软体，它的界面很特别，它是你一打开，它不只有配对制，它是打开是所有的人直接变成九宫格。很像 Instagram 的界面，然后每一格都是不同的人。可是男体他们在展现的时候都是展现各种，假如说胸肌啊，或是各种 我觉得也是一种某种身体的欲望啊。所以打开其实很像看到菜单。
哦，
就是它真的很像日式料理，就是一格一格的那种九宫格、十二宫格的菜。
嗯，
啊，我觉得这个视觉经验很特别，它就是属于非异性恋独有的一个文化，交友软体文化。所以我就结合了交友软体跟现场一个装置来做联动。所以想象你在逛展的时候，其实你也登入了一个 profile， 你也成为其中一个角色，那你可以输入真假的资讯，然后去做一个现场跟线下的线上的交流。
啊，
这跟我一个生命故事有生命经验有关。有一次我在逛北美馆，
嗯，
然后逛完在吃饭的时候，然后就是打开交友软体，然后就无聊，就聊一聊之后，他最后就跟我说：“哎，你是不是坐在我旁边那一个？”然后那种感觉很超现实，因为你原本想说网络线上的东西是很安全的，就是我们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在聊着一些各种事情，就没想到他就在。因为他就坐在我旁边，所以真的是大概50公分，因为那个餐厅很小。
嗯，
所以是很特别的身体，从一个很远的网络界限突然拉到很近的那种亲密感，我觉得很有趣。然后所以这次这个虚实的身体感，我也把它放到这个展览里面。
哦，
很有趣。这个 part 我觉得超级有趣。我在读事前资料的时候就看到，这次展览会有蛮多用 app 引导民众或参展者，然后在虚拟跟现实之间游走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超级有趣的。然后我觉得也会让很多人觉得更不畏惧的走进这个场合里，因为有一些听众可能比较刚开始接触性啊，或者是刚开始接触这个领域，然后听很多很激烈的主题可能会有一点害怕，因而不敢去参展，但用这样有一点稍微虚拟，然后而且感觉自己可以控制蛮多内容的方式去参展的话，还蛮吸引人的。
但我必须要夸奖一下，就是去年个展的观者，因为你自己想象要在现场展示各种欲望的形状，其实蛮需要勇气的。然后
对对对，
他们是有些是原本只是来看展，然后后来就成为展品，就是这种观者跟艺术品或是导演被摄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流动。然后我觉得最感动的就是竟然整个展期结束之后，我至少是没有听到就是有人被性骚或是不舒服不知情同意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些人都还蛮理性，然后也还蛮尊重彼此的，我觉得是很感动的部分。因为我另外的朋友他做了一个展览，他其实只是跟一些音乐相关的，可却发生了性骚的事件，然后对，就是好像有女生被吃豆腐摸屁股之类的。音乐季蛮容易有的吗？
可能贴的比较紧。
对。
嗯，
所以我意思说，如果是新手的话也不用太担心，就是我觉得大家进来会有一个同意书，然后彼此就是知情同意尊重，我觉得很重要。
嗯哼嗯哼，
好、
okay.
好，不错，觉得很不错。
那你这次计划好像除了这个展览，就是实体的 3D 沉浸式体验展览之外，还有阅历跟影像集这些项目嘛？那做这些额外的实体产品的编排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融合了我爱的元素，就是两个内在跟外在的经验。因为展览是很身体感官接受的嘛，你一定要到现场才能感受到。好是好在它可以写到很深的身体记忆，可是缺点也是它有时空限制，可能一生就这一次经历那个展览。但也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一期一会的这个概念，所以有时候它反而能够写入生命很深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阅历跟影像集它比较像是一个最小单位的创作品，它是可以让你带回生活中的，然后真实的陪伴着你。其实我一开始老实说我也有点在想说，诶，真的要做阅历吗？但后来我觉得
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
因为我以前的创作都是在艺廊空间，是比较距离感。
对，
诶，不能讲距离感，就是它不会走入你们的生命里面，这真的是在生活中摆一个。
我在生活中
对。可是我这一次我觉得，诶，其实阅历很特别，它是一个日常的陪伴。然后为什么情欲不能走入日常呢？
对，
而且其实我之前的论文就是在整理论述的时候，其实有一本书叫做 这个卡掉反正就是欲望是可以作为引擎新媒体引擎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欲望其实是一个人类活着很大的驱动力，那作为一个日常陪伴不是很浪漫吗？就是你每天都有一个引擎在陪伴你驱动着你，所以我这次就做了一个难题的阅历，而且其实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次选难题而不是其他种身体，因为在影像史上其实女体占大多数，就是你仔细看以前的绘画到影像
okay.
这个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有好有坏，坏处就是女性一直被物化一直被客体化嘛，所以好像尤其是男性视角观看的女性，所以有一个词叫 male gaze 就是男性凝视
对，
所以我这次就想要反过来，就是想说那我未来有可能会拍摄不同的身体不同种的身体，但只是第一个做这种走入日常的话我先从难题开始。
这很有趣因为我自己认识蛮多拍摄也没有蛮多啦，可能就几位这样子拍摄身体摄影的摄影师，他们我不知道跟他们性别有没有关系，但他们通常会觉得女生的身体比较有什么好拍，男生反而就比较单调吗？我不知道，你觉得勒？
前阵子我们在那个一个情色电影的就台大一个课程上有聊到这件事情，就你们仔细看很多艺术电影其实女性全裸三点全裸都 OK 了，但是男性的第三点很难裸露，尤其是勃起的阴茎很少出现在艺术电影里面，那主流电影就更不可能。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在看一部电影叫做《活口的恶人》，你没有听过吗？
没有。
他就是在讨论情欲，然后他有大量的性场面，可是所有的男性的性器的画面都被毙掉，然后就觉得很刻意很奇妙，那我就问导演为什么，然后导演那时候回答说因为可能因为电影的审查制度都是男性为主，所以好像女性的裸体被观看就是 OK 的，但是男性就是相对禁忌。其实跟影像背后的权力宰制关系是这是一种解释的方式有可能。
对，
然后我个人觉得假如说以美学来看的话，因为可能我自己是泛性恋吧，所以我觉得我可以欣赏到各种身体的美感跟他的性感。举例来说，你不觉得男体很特别吗？就是他的性器就是阴茎这件事情他可以有各种表情对，这假如说我们在演戏我们可以训练我们脸部的笑躲笑或是哭各种表情，可是阴茎它是可以很疲软的，它可以很就我觉得它其实也是有各种状态，所以我不确定其他摄影师他们看到的女性比较美是什么状态，但我觉得各自都美，所以我其实是都有拍摄各种不同的性感。
真的吗？所以在你的阅历集里面是有各种难题的吗？因为我记得好像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比较多都是就是很主流认为好看的难题的样子。
OK， 在阅历那一本有分上下半身，然后对，上半身就是12个男子结合不同的，因为这次主题是食色性也，然后就结合不同的食物台湾特色美食。那下半身就是结合各种的欲望，就是食跟色结合。所以下半身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阴茎性器它有不同的姿态。
对。
然后也有可能搭配假如说袜子，袜子也是一种情欲嘛。然后可能内裤或者是一些神符之类的。
Okay.
但是你刚刚说的主流审美这也是我最近的转变，影像集里面因为我其实还没有试出所有的画面啦，
对，
所以影像集里面你可以或者是展览里面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身体跟各式各样的面孔。但是其实老实说去年的那个展览或是在之前我在拍摄的时候我蛮避开主流的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拍了之后就会落入一个审美限制审美陷阱。
对，茶很常这样说。
对，可是这一次我突然想通一件事情，就是主流其实会随着时空改变，所以如果我在避开主流的话我好像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逃避，因为 我真正在乎的不是主流跟非主流，我真正在乎的是身体会说故事这件事情，主流的身体跟非主流的身体他们本身都会说故事，所以我这次的计划就尝试拍各种，我已经没有在管主流或非主流，然后我就拍各种的身体然后跟欲望的形状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 只是可能第一批对你来说看起来是相对主流的。
我觉得我被你解惑了。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点跟今天没有很相关的故事。我那时候在做女子杯，就是我跟茶的一个小 project， 就是我们当时发起了一个，也不是当现在还在的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主要在卖月亮杯，那这个品牌的品牌宗旨就是爱自己，所以我们当时在做很多视觉上的传达的时候，就希望可以找到一些所谓非主流的样貌，因为用这样子的方式更可以去传达爱自己的样子。那很现实的就是这样子的图片可能不一定会在社交平台上被注意到，大家就是喜欢看到主流想要看到的人体样貌。然后茶就说，但他们都已经长这样了，他们当然会爱自己啊。然后我就觉得是好像有一点道理在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好像很，你如果身体没有一些自己不够爱的地方，我们很难去传达那个爱自己的概念。然后所以我就也一直在想这件事，在想主流的人跟非主流的人在社群媒体上应该要怎么展现自己。但我就觉得我今天好被解惑，因为不管是怎么样，然后主流这件事情永远都会随着时代改变，在下一个时代他们就不是主流了，所以就觉得好被解惑。
而且其实我真正拍摄主流身体之后才知道说，他们爱自己的课题其实也很深，他们也有很多焦虑跟不同的层面。所以其实我后来就觉得 OK， 都是身体，都会说故事，
重点是
然后都会衰老，对，人都会死。那我觉得他们愿意来参与，因为你自己想，其实主流身体要来参与这个计划，他们还要背负着性污名的可能性，所以我更感激，我真的非常感激这些所有的参与者。
那阅历影像集还有 3D 展场这三个，有没有哪一个是你自己特别感兴趣的？
我觉得你们这个问题很残忍。
为什么？
因为三个都是自己的孩子啊，所以很像在问自己偏爱哪一个孩子一样。然后但是我可以分享，我可以感觉到这三个孩子的个性不一样，我可以分享他们是哪种孩子。就是我觉得阅历的话是年纪最小然后最调皮幽默的孩子，因为你们到时候拿到就知道他其实有一点点荒谬，因为他是可以组装上下半身，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12个人组装到不同的12个下半身，然后会有一种像是小时候玩过纸娃娃吗？因为小时候我也会跟我妹玩
换衣服，
然后就被骂。所以你知道男性就是要有一些背负一些责任，就是男性就要男性气概这样子。然后那影像级我觉得他是一个心思细腻的孩子，就是他比较安静，他是静静的，然后如果你仔细去倾听他，你就可以发现到他藏在体内丰沛的灵魂。然后我觉得展览的话，他就是像是一个成熟的长子，他就喜欢跟不同的人沟通交流，然后也乐于分享，所以也欢迎你们来认识他。
好有趣哦，你的脑袋好有趣哦，
超级。
我觉得这三个可能都是部分的我啦，就是有时候比较调皮，想要做一些可能不是很政治正确的小作品，但是有时候也会想要认真的跟别人交流。
喜欢。
我觉得你会不会有一种觉得你好像从一个艺术界跨进商业界的感觉？而且因为这两者我觉得有很大的考量上的差别，例如说艺术界我就是想要呈现我想要呈现的嘛，那有人欣赏的话那就是一个很 match， 但是我不用去思考说哦，那我应该要怎么呈现才会让更多人想要才会来欣赏我，因为那可能就失去了你的艺术的初衷。但是进入商业之后呢，就是另外一回事，你就要考量像我们刚刚说的主流的人就会吸引更多人来看啊，那我可能就会取得一个比较大的成功等等。你有觉得在这之间有一个转换吗？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问。
谢谢。
这确实是这一次我在尝试一个不一样的做展览的方式。因为你知道其实当代艺术如果你不是富二代的话，其实做起来会蛮辛苦的。
对啊。
这才会很多人都说小孩不要去做碰艺术嘛。所以蛮多艺术家都是拿什么企划赞助之类的，有很多不同的赞助。但这一次我想尝试一个是直接对大众对话。就是用泽泽募资，然后想因为泽泽可以放一些实验性的计划上去。 直接跟大众对话、嗯、然后想说想知道这个回馈是什么，然后大家的参与的意愿会是什么状态。所以这次也算是一个我第一次从艺术领域艺术的温室里面踏出去一点点的实验、嗯、但我也觉得蛮感动，因为这次就接触到蛮多可能原本不会去北美馆或当代艺术馆看展的人，就是不会进去美术馆看展的人、okay.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自己觉得艺术始终是很政治的、啊、它一定会走入人的生命里面身体里面，那只是看它是透过电影的形式，透过音乐的形式，或是透过像我很喜欢的无感的展览的形式，沉浸式展览的形式。
嗯，
所以我还蛮希望它可以取得一个平衡，真的、嗯、对我来说商业不是艺术的对立面，而是你想对大众对话多少。
OK、
嗯、
Interesting、嗯、好，那这次的计划名称就是食色性也嘛，那你特别强调食欲，食成欲什么意思？食与欲，
食
就是吃东西跟欲望这两件事，你觉得食欲跟性欲之间怎么联系起来？
其实这个是我问所有参与者的最后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好奇你们、如果你们是被摄者，你们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不行啦，你这太难了，你这样子显示了我就是一个很没有创意的人。你要给我时间。
我可以给你们一点提点，就是用你们的风格回答就好，我觉得这样才有特色。
食欲怎么联系？食欲跟性欲怎么联系哦？你先，欲先。
等一下，怎么联系？好好，我想一下。我觉得，哇！
而且，如果你们听到我答案，你们一定会生气。
我们一定会生气、
啊、真的。好，我想一下，我觉得就不吃东西你会饿死嘛，但没有性爱其实好像还是可以生活下去，只是活得没有这么好而已。所以一个像是比较
你看你就是现在担心自己讲出太无聊的答案。
真的，因为我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在散播的就是这个系列的内容，但是很难把它讲得很有深度，你知道吗？好没有深度。
好啦，你要讲完吗？
然后对啊，我大概就是我想要讲的就是两个都是欲望，但是他们是有区别的啊、你必须吃东西你才能活下去，但是你吃的很差会过得很不好，吃很好可能可以过得好一些，但性欲也是一种欲望，可是你没有性爱你其实是可以继续活下去的，所以虽然都是欲望但有点不一样。
对啊， 我不知道、欸、如果现在问我的话我会觉得没有关联，就食欲跟性欲并没有关联，食欲就是食欲，性欲就是性欲、嗯、我会这样觉得。
我选这个答案哦，这个是、啊从来没有人这样回答过
哦，是吗？
因为其实没有关联也是一种关联啊，确实这是一种答案。
OK， 那你的答案是什么？快点，我要听。
我的答案是，我不会用语言回答，我用展览回答。
Shit，
好
好，
我的答案在展览里面，可以吧？
可以，好，
okay.
大家请参展。
没错，好。
哦，好，因为我真的进入了在想我刚刚怎么会回答成这样。你要反思，
其实我刚以为你要收尾再说，因为食欲是必须的嘛，性欲非必须，可它对人生都很重要，所以一个比较是满足生理基本层面，那另一个是更多是心理层面。我以为你是要讲这种
的收尾了。哦，我不是 我觉得我更倾向茶的那边，我更倾向茶那种，就是
这两者就是
不一样，就是对只是
不然你们就是刚好是
他们都有欲这个字，所以被扣上了好像应该要一起讨论的 的逻辑，但就是两件事。
你们很像接续的讲，然后把这个回答讲完整的感觉。双胞胎
一起主持。
很有默契耶。
没有，但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就是我们的脑袋已经被训练成是一样的思维了。但我很好奇大家都会怎么回答耶。
对啊，
就可以分享吗？
还是这是参展才可以知道的？
哦，可以，因为之后也会慢慢展出啦。假如说有些参与者就很调皮，他就说食色性也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字面什么意思。然后也有人回答比较他个人的调性。有一个回答
怎么了？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讲一讲好像不然就会破梗的感觉。
哦，那你不要，
好好，那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
嗯哼，
没有，不要讲。
好，好，就是
想讲也不要讲，不
要
讲，对，就是不要讲，
自己去看展览这样。
没错。
OK，
好啦，那给因为听到这边，应该很多校友已经想要去参与这个感官展览了。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跟他们分享，或有没有什么样的事前准备是可以先请大家先准备的呢？
好，第一个我觉得是互加盟，拜托不要再来了。你们的观众应该没有互加盟吧？
对，很遗憾，你可能传达不到那边。
Okay， 除非你是能够理性倾听、逻辑好的互加盟，这是不是有点矛盾？
没关系，
没关系，我们没有互加盟听得到这一段。
我会愿意沟通。唯一可能听到的就是我爸妈。
哦，
因为你知道上次那件事件其实有警察，然后我是被贴那种通知书贴在我阿嬷家的大门口，那我阿嬷家老家是在高雄，我根本就拦截不了，所以就等于是全家人我要检警巡回演讲之外就是我还要跟家人演讲。
Oh, no.
我觉得这是创作，我的创作不是只有那个展览结束，我还要去警局检察官，然后最后跟家人，对我来说都是创作的一环，然后最后这一关是最难的。
Yes，
是
OK，
对啊，所以可是还好那次沟通之后，我觉得有达到一个平衡点，我也觉得蛮感动的。他们未必能完全理解，可是他知道我不是在做不好的事，这样，然后愿意包容差异，好，然后其他人来准备的话，就是。我觉得可以看那个，就是可以有那个我从 BDSM 里面的经验里面学到的，就是安全、理性、知情同意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你有没有听过就是 RACK 这个精神？
没有。
他的意思是说，具有风险意识之合意进击实践，意思就是说，你进去的任何实践，你都知道说它本身是具有风险的。就像 BDSM 它其实是具有风险、
okay.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实践它，你要知道它可能是有这个风险，然后你也是愿意承担的。当然你也可以当一个旁观者，从到尾都是一个观者去观看这个展。因为我这样讲完是不是那个展听起来有点恐怖？但其实不会啦。
不会啊，不会啊，怎么会恐怖？我觉得超级有趣的。我相信一定大家觉得很酷。
所以然后有一个，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的听众大多是生理女比较多吗？还是
我们大概五波
哦，蛮好的。因为我上一场讲座其实也差不多是55，然后但上上一个展览就真的后来发酵之后变成蛮多是男性观者的，所以这次其实有分两种场次。其实每一天场次有不同的活动啊，你可以来听很学术的，可能会有一些讲者来演讲，假如说萨德。我现在还不确定会是什么主题，对，它就是比较学术的，但也有一些很身体性的表演展演在现场。然后还有一个是现男性的私房主厨之夜这样子。
那既然聊到这边，我们顺便分享一下要怎么去这个展览，要在哪里购票啊等等资讯。
OK， 这个展览目前是在泽泽募资集资，然后这时候会是最便宜的，然后之后可能会是在Occupus， 还有你到时候在现场，因为是明年的1月中，1月19到28，所以你到时候在现场买也可以，只是因为要感谢早期支持的人嘛，因为我现在开始在做展览，就是开始在烧钱，所以很感谢这些早期支持者。因为情欲艺术真的很难做，就是在不管在检警方面啊，那法律方面，或是总是会遭受到一些攻击，甚至我其实在社群上我是被晋升的，我一直被删掉，所以很谢谢支持的人。
泽泽到几月几号呢？
11月20。
好，从播出到11月20之前可以上泽泽，然后搜寻这个食色性也的感官艺术之旅，然后就可以搜寻到这个计划。
或者是直接去追踪铭文
哦，对，或直接去追踪铭文，好，对，好，好简单哦。
我们也会分享这个资讯，再把那个连结什么的给我们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中，大家就可以直接去点击。 然后泽泽募资到11月底嘛，那展览的11月20，然后展览期间是在明年的一，你刚刚说是几月到几号到几号？
1月19到28。
我要说我记得。
你好强啊，
打扰人家啦。OK， 然后但是在台北嘛，对不对？
对。
OK， 没错，以上就是这个资讯，然后大家可以自己在资讯栏里面去点击连结，期待，我好期待哦。
好，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都会你说，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可以啊，
说。
我刚刚回答得太烂，就是什么叫互加盟不要来之类的，我觉得其实因为这边根本就没有互加盟，所以我在对空气讲话。我觉得有一个来的关键就是如果你本身就是有一种某些欲望形状的人，你可以来现场展示欲望形状，或成为一种欲望的形状。举例来说，假如说你是狗狗，你是真的可以放心的在这个场合带着狗头套或是狐狸或是猫各种状态来，对，一种情绪的形状。然后如果遇到不礼貌的话，你可以跟工作人员讲，或者是你就是我觉得人是可以沟通，有一个频率啊，然后希望大家可以遇到好的连结。
OK， 对，有点也是有点像去参加一个 party 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当代的LGBTQIA+ 九楼，
可是不限身份的性倾向认同都可以去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才说的那一场很长的，对吧？就是
okay.
不同的性倾向其实都可以欣赏各种身体跟各种欲望，而且其实老实说，这个展里面也不只是有难题的。
嗯哼，好哟。那在节目的尾声，我们都会邀请来宾向主持人提问一个和主题相关的问题。你们这边有什么想问我们的吗？
你觉得你们自己的欲望像是哪一道食物？
哦，你不要一直问，
我刚刚就知道会是这种，我刚刚就知道会是这种。
你可以问说你们会不会想来参加之类的，我就会说啊，
我好好好，大家，我觉得这题很好玩，
okay,
我想一下哪一道食物。
还是先简单一点的，你们真的有把食物当成情趣用品，在自己的性相关的经验过吗？还是这题反而比较难？
香蕉算吧，香蕉就是或者是就是棒状物的食物，我会
在两人的，
对对对，就是在开始性爱前当成一个前戏。
我就只有试过奶油，但是没有成功，因为我有洁癖。
哦，
奶油我也有，我很喜欢拍照。
对啊，因为其实有一部电影叫《十日性爱死》，然后我就看到里面，其实它是启发我成为某部分自信恋的一部电影，然后其中有一幕就是他是用以前是用那个橄榄油当润滑液，所以其实食跟色其实以前就有一些关联性，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那你们是要回答这个还是回答另一题？
两题都回答。我觉得我自己是未成糖
啊，
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欲有时候是很有质感的，然后是需要被堆叠的，然后就是可以是很贵的味噌糖，然后有时候就是那种我很常喝的那种加热水进去就可以即食的那种没有质感的性欲，就只是很想要赶快打一炮就赶快结束这样子。
Interesting
我觉得所有的食物都可以这样解释，只是因为我眼前正好有味噌糖，所以我就这样联想了。
对，只是你刚讲完之后我冒出很多个食物。
三合一咖啡跟咖啡豆的，
对，三合一咖啡也是。对。
OK 换我了吗？我刚刚想到我觉得是咸酥鸡耶，
好 local。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不重要，老实说是不重要。对，但是我吃它我会很开心，但是我不会想要每天都吃它，我只想要在我真的很 relax 很放松很没有什么事烦心的时候来吃它，大概是这样吧。比较反映我目前的生命状态啦，因为最近就是觉得是太忙了，根本就不要再花时间做爱了，我连自慰都觉得哦，就快点睡觉可以多睡20分钟这样子。OK
嗯，辛苦你了。好啦，我们回答完了。你们这样我们过关吗？
没有关可以过啊，什么答案都是你们。
好，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也会邀请来宾用三个词来形容 shadow sex 或者是形容性，这边就让你们自由发挥咯。
好，我选了三个，潜隐的跟显隐的还有脱俗入胜的。
我就知道他一定要讲一些我们根本就听不懂的话。
对，你来到了我们三年的高峰。
OK， 请解释。
等下第一个词是哪两个字啊？哪三个字啊？
Okay， 潜在的影像，它是在洗底片的、okay. 洗底片的时候，会有影像潜藏在里面，但是因为你还没有用显影剂去显影的时候，你是看不到那个影像的。
OK。
对我来说就很像是某种、因为你们叫 shallow sex 嘛，然后我觉得很像某种、我在做性爱摄影也是这样，我觉得性爱摄影它可以是私人的收藏，也可以是公共艺术。所以刚好是对比前两个形容词、一个是它是很私人，它是潜藏在这卷底片里面，如果每个人都是一卷底片的话、它都有一个属于它潜影的影像。那显影的就是、我觉得我在透过不同的创作再让人这一卷底片慢慢的显影。但是我、其实你们到时候展场或是上网站看到的那些欲望的形状都是他们授权我公开展出的，其实更多的藏家他们是签保密协定，然后拍完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观者。因为 我觉得这个东西不一定全部都是要对外、自己收藏，给未来的自己也是一个观者、未来自己也是一个观者。然后最后一个脱俗入胜的是，其实是我被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巴代伊所影响的。他那时候就提到说、他的思想体系里面有两种时间，一个是世俗时间，一个是神圣时间。然后就世俗时间就是重视生产跟遵守这些禁忌的时间，就可能比较像是我们日常我们去上班我们去上学的一个状态、我们都在重视生产然后才能存活下去。但是神圣时间反而是反过来，是重视耗费或者是愉悦禁忌的时间，假如说是一个 party 或者是没有生产力的性爱、因为性其实是很消耗体力的，而且如果在古时候你不是为了生小孩的性的话，其实你是有可能被其他动物吃掉的。所以情色就是在这两者之间转换，然后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脱俗入圣的过程、然后就是把握生命中每一个进入神圣时间的这个愉悦的时刻，他可能才是对生命最真诚的肯定吧。
OK，
其实今天会有这个录音是您们邀请我们去看展，然后同时邀请我们是他在泽泽这个募资上面的一个推荐者，就是 Shout Out Sex 平台在泽泽募资上有推荐了这个展览。然后当时茶帮 Shout Out Sex 写了一句话，那是 Sex is what makes us feel alive， 情欲的展演是我们活着的证明，在宁文的镜头下所有人的生命力都蓬勃盛放。然后我觉得跟刚刚最后宁文自己提到的很像，就在某一个解放的瞬间，在性爱发生的那个时候，好像也就证明了生命是真实存在着的，然后证明了生命是可以蓬勃盛放的。这样希望大家观展愉快。
太棒了，你这个收尾真的是还算是
茶写的，这是茶写的，
还算是就是让我们不至于跟宁文的那个艺术层次差太多，这样
没有，超级谢谢你们。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宁文来跟我们聊天，希望你玩得开心。那再说一次，展览的资讯跟泽泽募资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去点击查看，然后也追踪宁文，虽然他常常被删账号，但是呢还是要追踪宁文这样子。OK， 那我今天就到这边咯，谢谢大家。
我可以分享一个吗？
对，
就是因为社群真的太常被删了，所以我们那个网站有多了一个 subscribe， 然后你订了那个、因为网站是我自己的，所以它就不会被删除、然后我不会烦大家，就是真的很重要的展览或是你们有兴趣的资讯我才会寄给你们。
好，
OK， 好，那所以去订阅我们的网站电子报。 OK，
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大家下个礼拜再见，如果没有订阅的话。对， OK， 下礼拜再见，大家拜拜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别忘了订阅 Shout Out Sex Podcast 以及追踪官方 Instagram shout.out.sex。 如果你对于本集内容有其他想法的话，快留言告诉我们哦，让我们再为你开一集。
就这样，刷
哇，你的。